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四章，火山之舞。如果问他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他们能够做出的唯一回答是，我们不知道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也不想知道，但既然我们活着，我们就想尽量享受生活。一位新教教士对德国城市中无产阶级青年的评论，1929年。1924年，欧洲的光明前景为之前十几年所未见，遭战争破坏的经济逐渐复苏，生活条件开始好转，国际和平受到的威胁比1914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小，欧洲大陆上的暴力动乱趋于平息，文化创造和创新蓬勃发展，随着战争的恐怖记忆逐渐远去，似乎整个欧洲又获得了新生，漫长黑暗的严冬过后，人们终于迎来了春天，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一个更加无忧无虑的新时代开始降临。爵士乐、查尔斯顿舞、摩登女郎，这些美国的舶来品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看来，都象征着欧洲自己那咆哮的二十年代，也有人把那个时代称为黄金的二十年代，人们终于对未来产生了更大的希望和乐观。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至少看似如此，可是仅仅五年后，纽约华尔街的大崩盘就引发了空前严重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危机席卷欧洲，使这个大陆跌入了可怕的经济萧条漩涡，它粉碎了对和平与繁荣的希望，破坏了民主，为比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战争铺平了道路。欧洲是正在摆脱战争带来的灾难，向着未来的和平与繁荣稳步前进，却不幸遇到了经济萧条那无法预测不可避免的巨大力量吗？还是说形势发展的某些不祥之兆在欧洲的战后复苏中被掩盖住了，随着经济危机席卷欧洲而充分暴露了出来？在经济复苏如火如荼的1928年，德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对无根据的乐观提出了逆耳忠言，对欧洲复苏具有核心意义的德国经济跟恶性通货膨胀的黑暗时期相比，的确已有好转。但是施特雷泽曼说，德国的经济依然不稳，如同在火山上跳舞。这个比喻不仅对德国的处境，而且对整个欧洲都恰如其分。欧洲对马上要将这片大陆拖入危机频发时代的灾难茫然不绝，还在兴高采烈地跳着查尔斯顿舞。经济繁荣，不必是从卡尔马克思也能认识到，经济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后欧洲形势的走向。至于经济力量的运作，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真正懂得，政治领导人则几乎没有一个懂得，更遑论他们治下的广大民众。即使在今天，经济学家仍然就大萧条的确切成因以及它的影响为何如此广泛、深刻和持久等问题争执不休。尽管如此，大萧条的本质要素还是清楚的，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经济在咆哮的二十年代期间过热，经济过热的根源在于大量廉价货币投入消费性开支，这方面的领头羊是汽车和电器的销售，最后又流入了似乎在无限上涨的股票市场。1929年泡沫破灭时，影响远及欧洲，突出暴露了欧洲经济的结构性缺陷，这个缺陷造成了欧洲的极端脆弱。具体来说，战后欧洲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是严重失序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战前的控制和平衡已不复存在。崩溃发生之前，欧洲经济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显示它正逐渐走出战后危机的剧烈动荡。经济重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德国工业的重建，德国的工业部门尽管遭到了破坏，但潜力巨大。的确，德国在经历了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重创后，实现的复苏令人瞩目，通货膨胀基本上消除了工业债务，但是工业设施大多老旧过时，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推行了实现工业现代化 及合理化的严格方案，实现了生产技术方面的可喜进步和工业产出的大幅增加。然而，这并非完完全全的成功，事实上，它突出了欧洲经济的一些基本结构性弱点，使德国首当其冲受到1929年美国大萧条的严重影响。德国复苏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是恢复被恶性通货膨胀摧毁的货币稳定，与此相联系的是管理好战争赔款这个棘手的问题，它是1922到1923年间经济和政治动乱的根源。在通货膨胀危机的高峰时期，取代已成废纸货币的关键一步就已迈出。1923年11月，新货币地租马克问世，这个临时货币以地产和工业资本做抵押，很快赢得了公众的信心。第二年，在美国大额贷款的支持下，地租马克站稳了脚跟，采用了金本位标准，被重新命名为帝国马克，与旧货币的兑换率是1:1万亿。也是在1923年秋天，一个由美国银行家查尔斯·G.道威斯担任主席的国际专家委员会开始重新审议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并于1924年4月提出了建议。道威斯计划规定德国以递增的方式分期付款，这样德国的赔款义务履行起来比较容易，这只是临时性的安排。委员会假设一旦德国经济完全恢复，支付赔款将不再艰难。问题是，用来支付赔款的钱主要是外国贷款，大多是来自美国的贷款。美国投资者从德国经济中看到了获利的好机会，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等美国大公司都做出了在德国设厂的规划。到1930年，外国给德国提供的信贷达到50亿美元左右。起初，得到贷款的主要是德国工业，但不久后，企业就提出了抱怨，说太多的投资分流给了德国的各个城市去修建公园、游泳池、剧院和博物馆，或者用于修缮公共广场和建筑物，这些无疑对改善德国城镇的生活质量大有好处。但是这些需要长期投资的事情现在却使用短期贷款来做，人人都以为好光景会持续下去。可是如果美国有朝一日收回短期贷款，削减贷款额该怎么办呢？这在当时似乎不是问题。道威斯计划最明显地表明，一战之后美国不可逆转地登上了世界经济龙头老大的地位。在大战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干扰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在远东，日本也兴起为经济强国，而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却一去不返。欧洲的国家、货币和海关都比以前增多了，征收进口关税造成保护主义加剧，也加强了经济民族主义。战前经济繁荣的国家，尤其是位居前列的英国，以为能恢复往日的荣光。1914年前，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汇率与黄金的国际商定价格挂钩的金本位是经济稳定的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金本位暂时终止。到了20年代，各国又一点点恢复实行金本位的时候，经济和政治气候却已大异于昔。当时的形势极不稳定，美国成了最大的经济体，伦敦曾经的金融霸主地位受到了纽约和巴黎的挑战。但在1925年，英国采取了回归金本位的重大行动，三年后，法国也如法炮制，至此，欧洲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回归了金本位。为了面子，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坚持维持战前本国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这被认为是回归正常状态，指战前时代的经济安全。可是世界已经变了，英国在维持固定汇率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他现在经济困难严重，结果固定汇率非但不能使他受益，反而造成了他的虚弱，留下了后患。20世纪2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强劲复苏之时，没人预见到这些问题。1925年到1929年间，工业生产上升了 20%， 德国、比利时、法国、瑞典、芬兰、荷兰、卢森堡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平均数。经济基础较小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拉脱维亚也是如此。法国和比利时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他们货币的贬值。 法国扩张靠的是他在20年代早期异常迅速的经济复苏，从1925年到1929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人均收入几乎增加了五分之一。大萧条前夕，法国的出口比战前高了约 50%。比利时工业生产的增长也令人惊叹，达到近 30%， 出口也大幅增加。最令人瞩目的增长发生在经历了残酷内战的苏联，当然，国际经济的市场力量在那里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挪威、希腊和奥地利，经济仍然愈振乏力。在法西斯统治下，墨索里尼为了面子，人为地把意大利货币里拉的价值定得过高，结果造成了失业率上升和工资下降。政府实行的公共工程和农业补贴只能抵消一部分影响。西班牙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政权也惹上了麻烦，高关税保护措施基本上把西班牙与国际市场切割开来，货币比塞塔的价值被高估，这些使西班牙的经济困难在1929年间日益恶化。丹麦和挪威也因货币价值定得太高而吃到了苦头。英国经济在1928到1929年间呈现了短时间的飙升，然而虽然汽车制造、化工和电器等新兴产业出现了增长，但是整个20年代期间，采煤、钢铁、纺织和造船这样的传统核心工业一直萎靡不振。尽管如此，到1929年为止，欧洲整体从战后破坏中的恢复仍然相当成功。在美国经济繁荣的强力驱动下，国际贸易增长了 20% 以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北欧和西欧，变化的步伐最大。在主要是较穷较不发达乡村地区的东欧和南欧，变化的速度较慢得多，范围也比较有限。汽车生产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亨利·福特率先在美国开始了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汽车在战前是奢侈品，即使到了战后也仍然使大多数人望洋兴叹。到30年代早期，欧洲每千人还只有7辆私家汽车，而美国是每千人183辆。不过，欧洲的汽车生产也开始瞄准了大众市场。领头羊是英国制造的奥斯丁7型，这款车于1922年开始生产，之后意大利的菲亚特，还有法国的雪铁龙及之后的雷诺和标致等汽车公司也很快生产出了较小、较廉价的轿车。1929年被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收购的德国的欧宝也转到了这个方向。不过在20年代的繁荣年月中，全欧洲都没能生产出一款家境一般的人也买得起的轿车。即使如此，汽车和摩托车在欧洲城市中已不再是稀罕物。到20年代中期，英国的公路上跑着约100万辆汽车，法国有50万辆，德国有25万辆。同期，意大利修建了第一条高速公路，几年后就建成了约3000英里的公路网。其他地方的公路远不如意大利发达，但到20年代末，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道路都可以开汽车了。在欧洲的城镇，运货和载客的大小车辆不再是马车，街景的迅速变化，欧洲的汽车化宣告开始。电气照明也在改变着城市的风景，只需搬动发电站的一个开关即可点亮整个街区。煤气灯和沿街点灯熄灯的工作开始过时，电能带来了在美国已经普及的家用电器，吸尘器缓慢地进入了欧洲的中产阶级家庭。虽然洗衣机、电冰箱、电烤箱等仍然比较少见，对工人阶级家庭来说，家务也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辛苦劳作。随着电话的普及，办公室工作也在改变。据说柏林的50万条电话线每天要承载125万通电话，不过那时安装私人电话的住户寥寥无几。到20年代末，瑞典站到了前列，每千人有83部电话机，德国每千人50部，意大利每千人只有7部。电能也催生了第一次通信革命。1924年，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广播节目才开播两年，注册登记的听众数就达到了100万。在电台扩张速度方面，紧随英国之后的是德国。1924年，德国的听众数是1万，到1932年即达到400万，每4户人家就有一户有收音机。 许多人认为欧洲正开始走向长期的繁荣，事实证明那只是幻象。也许很多人根本没有感到经济的兴旺，大多数人的生活和过去一样，只能糊口，富裕连想都不敢想。贫困也许不像过去那样难以忍受，但仍然几乎无处不在。在农村，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原始简陋，在拥挤拥塞的大城市和工业区，住房条件恶劣至极。贫民窟的住户经常是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卫生设施极为原始。建造更好的新住房成为燃眉之急。当然，住房情况的确有一些改善，有时改善的幅度还相当大，尤其是如果国家采取了行动的话。到20年代末，德国的共和国政府平均每年建造30万所新房子，许多是用公共资金建的。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大片工人新村拔地而起。在大战之前的君主制下，用于住房的公共开支几乎为零。到1929年，与1913年相比，住房建设成了国家开支增长最快的领域。1924年到1930年，德国一共建造了250万所住房，全国每7所住房中就有一所是新建的，700多万人从中受益。社会民主党掌权的红色维也纳市政府也成绩卓著，使18万居民住进了新公寓。最壮观的工程是1930年完工的庞大的卡尔马克思大院，这片专为穷人建造的住宅共有1382套公寓。但是这些情况并非常态，而且远不能满足需求。1927年长期的住房荒仍未缓解，德国还有100万家庭没有自己的家。瑞典在20年代加大了建造住房的努力，但对城市严重的住房拥挤状况来说是杯水车薪。巴黎和法国的其他城市毫无章法地向外扩张，郊区建起的住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污秽肮脏，里面住着从乡间到国外蜂拥而至寻找工厂工作的移民。在英国，住房的逼仄污乱也是巨大的社会问题，在工业区尤以为甚。据估计，大战刚结束时，英国需要80万所住房，通过推行战后住房计划，英国建起了 21.3 万所住房。但是由于1920到1921年间贷款的成本激增，住房计划虎头蛇尾，草草而终。1923年的保守党政府采用了给私人建筑公司提供补贴的办法，但私人企业在后来6年间建造的 36.2 万所住房大多是贫穷工人家庭买不起的，主要卖给了中产阶级下层成员。1924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引进了第一个社会住房方案，由市政府负责建造住宅，政府提供补贴以控制租金的上涨。这种俗称为政府公屋的建筑快速扩大，到1933年已建成了 52.1 万所，住户主要是工人阶级。这是个好的开始，但仅此而已，仍然有几百万人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在南欧和东欧的城市中，恶劣的居住条件是常态，大批人从贫穷的农村涌入城市，使之进一步加剧。而农村多数人的住房条件一直非常原始。工会的成员大为增加，他利用劳方在大战中新获得的讨价还价力量压倒资方，成功地确立了每周工作40小时的规定。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开始，40小时工作周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推行，这减少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尽管实际上工人还是要加班，所以他们每周劳动的时间仍不止40小时。技术工人的工资有了上涨，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中，工资的上涨远跟不上企业利润的增加。然而，具体的情况千差万别。正在扩张的新兴产业的工人境况较好。为了增加汽车产量，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大型工厂雇佣的工人数以千计。20年代期间，工人实际工资增加了 40%。不过，虽然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但是他们的工作大多十分单调。流水线上的工人千百次的重复同样的动作，劳动纪律异常严格。大部分工厂工人都是移民，到1931年，法国的移民达到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7%， 遭受着各种歧视和虐待。20世纪20年代，法国接收了40万俄国难民，是其他国家接收难民数量的4倍。 其余的难民大多来自波兰、意大利、亚美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传统产业的工资走向截然不同，英国的煤矿业产能严重过剩，于是雇主企图降低工人工资，最后成功了。这引发了1926年5月1日到13日的大罢工，那是20年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150多万来自运输和工业部门的工人参加了罢工，声援被雇主关在大门外的约80万煤矿工人。政府强迫罢工停止的力度不断加大，十天后工会联盟就偃旗息鼓，接受了政府提出的几乎是侮辱性的条件。矿工们虽继续坚持反抗，但六个月后罢工以他们的完败告终，矿工们衣食难周，无奈只能接受矿主强加给他们的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加长了，工资却减少了。1928年11月，德国雇主采取了同样的强硬态度，他们公然违反仲裁决定，强行规定新的工资标准，为此把鲁尔钢铁工业的全部工人共约22万人关在工厂大门外。这些大型冲突最明显地昭示了产业工人，特别是传统重工业工人和工会力量的削弱，也表明失业率居高不下之时，雇主讨价还价的力量增强了，态度也日趋强硬。这还是在大萧条之前。法国与德国一样，在采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大型产业方面走得最远，这种方法是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于世界之初发明的。那时亨利·福特在1913年刚刚把大规模生产技术应用于汽车生产。工业生产合理化在德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加剧了失业。20年代早期，德国的失业人口还比较少，但1925到1926年间猛增了两倍多，达到200万人，占德国劳动人口的 10%。 在欧洲其他地方，类似的严重失业也屡见不鲜。在丹麦和挪威等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中，失业率达到了 17% 到 18%。 传统重工业和纺织业在世界市场上遇到了强劲的竞争，他们的迅速扩大又导致了产能过剩，因而造成了高失业率。即使在大萧条前，英国的失业人口也从未低于100万。1911年，英国根据国家保险法初次实行失业保险制，战后又进一步扩大了失业保险的范围，覆盖了约1200万英国工人，但这仅是全国劳工的 60% 左右，妇女也被包括在内，但他们每周领的失业救济金比男人少。家庭仆佣、农业工人和公务员不在保险之列。这个办法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但它只在应付短期失业，而非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保险基金的资本不敷使用，只能由国家通过课税来补贴。德国的问题和英国类似，但更为严重。德国于1927年建立了失业保险的安全网，这是对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的健康、事故和老年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到大萧条发生时，失业保险已是步履维艰，大萧条发生后更是不堪重负。无论如何，德国工人只有不到一半人能够享受失业救济。虽然欧洲其他国家也效仿英国引进了失业救济制度，但对工人的覆盖面更小。如果说经济繁荣对欧洲工业区产生的影响既不全面也不均衡，那么在欧洲大部分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许多靠着小块土地勉强为生的农民就与经济繁荣的好处完全无缘。许多农庄主靠大战发了财，战后的通货膨胀又消除了他们的负债。大战结束时土地价格走低，有财力的人因此得以多买土地。但是农业很快遇到了艰难时势，随着战后经济复苏步伐的加快，欧洲的农业产量开始增加，但市场上已经出现了粮食过剩。大战期间，欧洲以外的国家扩大了粮食生产来补足欧洲市场的短缺，现在市场上充斥着他们的产品。20世纪20年代晚期，苏联通过出口粮食来赚取资金，以进口急需的工业设备，这一政策更加剧了市场上粮食的过剩，于是粮食价格急剧下跌。到1929年，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比起1923到1925年间降了1/3以上。高度依赖农业生产的东欧和南欧国家 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农业基本上仍未实现机械化，战后的土地改革把许多大庄园分成小块，产生了大批生产力较弱的小农庄，造成了土地的零散化。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地方实行了农业补贴，帮助促进了生产力的改善。波罗的海国家把重点转向乳制品和畜牧业产品的生产，增加了国家的出口，但是大部分靠种地为生的农民在大萧条到来之前已经度日艰难，农民负债激增令人惊心。大萧条使许多农民堕入破产的深渊，但在那之前他们就已经滑到了深渊边缘。随着城乡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年轻人在乡间看不到未来，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涌入城镇，住在拥挤肮脏的贫民窟里。美国自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实行更加严格的移民控制，人们不再能大量移民美国，但是国内移徙十分活跃，只在法国裔国1921年到1931年间就有60万人离开田地去城市的车间和工厂碰运气。对生活在乡间的人来说，20年代晚期和繁荣根本沾不上边。对处境艰难的欧洲大部来说，大萧条相当于雪上加霜，危机前的危机使得农村居民在大萧条发生前就成为激进分子煽动的理想对象。许多雇农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吸引，另一方面拥有土地的农民一般倾向于支持日渐强大的专制右派。虽然大部分欧洲国家在20年代后半期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复苏，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旦时运不济，欧洲就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几乎没人意识到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存在。比起前一个十年，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许多人，也许是大部分人，觉得日子会越来越好。尽管有些人比较谨慎，对未来的乐观还是压倒了对灾难的预言，但是1929年10月24日到29日，纽约股票市场发生大崩盘，剧烈的冲击波传到欧洲后，对未来的乐观顷刻间消失无踪。